传道书第八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谁如智慧人呢？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？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，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。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，既指神启示，理当如此。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，不要固执行恶，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。王的话本有权力，谁敢问他说，你做什么呢？凡遵守命令的，必不经历祸患。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。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，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。他不知道将来的事，因为将来如何，谁能告诉他呢？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，将生命留住，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。这场征战无人能免，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。这一切我都见过，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。有时这人管辖那人，令人受害。本章的主题是日光之下难以查明世事，分成两个部分。一，人无法掌管生死。二，人无法查透世事。一至九节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，主题是人无法掌管生死。A. 智慧人可以查考世事。 B. 王有权力掌管国家。 C. 人可以辨明王的时候和定理。 C1. 人无法脱离神的时候和定理。 B1. 无人有权力掌管生死。 A1. 传道者已经查考世事。第一节和第九节前后呼应。智慧人可以查考世事，解释事情背后的缘由。传道者就是这样一位智慧人，他已经见过一切，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。看到有时这人管辖那人，令人受害。但是智慧和权势却无法掌管生死，也不能摆脱命运。二至四节与七至八节前后呼应。王的话本有权力，只能恭敬顺服，不可对他无礼。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谁也不敢问他。但是人不管有多大权势，却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，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。没有人有把握知道将来，谁也不敢告诉他。生死的征战无人能免，那好行邪恶的人不管如何凶恶，在死亡面前都救不了自己。第五节可译为，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。智慧人的心知道适当的时机和必经的过程。所谓的智慧人，就是知道合宜的做自己该做和能做的事，而愚昧人则是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事，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事。第六节可译为，各样事物都有时机和过程，但人有苦难重压在身。神允许日光之下存在苦难，并且苦难通常不是单独而来，而是成群结队的。因为幸福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，而是与苦难的对比。 只有困苦的人才能向往欢乐，只有生病的人才能珍惜健康，只有认罪的人才能渴望赦免。第五节和第六节前后呼应，君王的权势虽大，但有智慧的人只要知道适当的时机和必经的过程，就可以恰当地遵守王的命令，必不经历祸患。但是人即使知道了日光之下各样事物都有时机和过程，也无法摆脱由苦难重压在身的命运。唯一能确定的是，当命运向我们微笑时，它一定很快又要蹙眉了，因为旧的火焰常常要靠新的火焰来扑灭，小的苦痛往往要用大的苦痛来减轻。我见恶人埋葬，归入坟墓，又见行正直事的离开圣地，在城中被人忘记，这也是虚空，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。罪人虽然作恶百次，倒想长久的年日。然而我准知道，敬畏神的，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，终究必得福乐。恶人却不得福乐，也不得长久的年日。这年日好像影儿，因他不敬畏神。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，就是义人所遭遇的，反照恶人所行的；又有恶人所遭遇的，反照义人所行的。我说这也是虚空，我就称赞快乐。原来人在日光之下，莫强如吃喝快乐，因为他在日光之下，神赐他一生的年日，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。我专心求智慧，要看世上所做的事，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。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，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，任凭他费多少力巡查，都查不出来。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，也是查不出来。十至十七节的主题是，人无法查透世事。第十节可译为，我见恶人被埋葬，从前他们进出圣地，他们在城中的作为被人忘记，这也是虚空。第十一节可译为，判罪之后不立刻执行，所以世人满怀作恶的心思。义人不需要法律教自己做什么，但恶人却总能钻法律的空子。在日光之下，恶人没有立刻受到惩罚，反而长寿善终，貌似属灵地进入圣地，这是司空见惯的虚空。但传道者也发现，恶人却不得福乐，并没有平安喜乐。所以这年日好像影儿，外面风光，但却不值得羡慕，因为追逐影子的人，自己也会成为影子。在日光之下，义人行善却得恶报，恶人行恶却得善报，这也是司空见惯的虚空。因此，人在日光之下，若没有遭遇不公义，就应该称赞快乐，知足感恩地享受神量给自己的那份人生。正因为人人都在劫难逃，所以平安就显得美好。十七节可译为， 然后我就看到神一切的作为，知道人不能探求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，任凭他费多少力探索，都找不出来。虽然智慧人宣称明白，仍不能找出来。传道者看到神一切的作为之后，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人靠着智慧根本就不能探求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。所以潇洒积极的人生态度是，日光之下若查不出世事，又何必坚持查明世事，只需要在困苦的日子里盼望，在幸福的日子里谨慎，因为我们已经知道，答案根本不在日光之下，只需要相信，一切都在日光之上，神的手中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做我路上的光。